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十，回归创造之初。从创造之初，耶稣从那里起身，来到犹太境界约旦河的对岸，群众又聚集到他那里，他又照常教训他们。有些法利赛人前来问耶稣，许不许丈夫休妻，意思是要试探他。耶稣回答他们，梅瑟吩咐了你们什么？他们说，梅瑟准许了写休书休妻。耶稣对他们说，这是为了你们的心硬，他才给你们写下了这条法令。但是从创造之初，天主造了他们一男一女，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所以天主所结合的，人不可拆散。回到家里，门徒又问他这件事。耶稣对他们说，谁若休自己的妻子而另娶，就是犯奸淫，辜负妻子。若妻子离开自己的丈夫而另嫁，也是犯奸淫。离婚的问题通常不会在马尔谷福音中讨论，因此这段文字的内容显得太深奥了。耶稣在此对离婚的言语似乎比现今教会的教导严格太多，且缺乏弹性，但如纵观马尔谷福音的整个背景，自然会领会出不同的意义。前一章马尔谷描述耶稣抱起一个小孩子，接着在这一章，圣使立刻记述耶稣说了，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实际上，如我们即将读到的第十章全篇是集中在如何活得如小孩子般纯真，关于谈论婚姻的一段，马尔谷圣使为了集中注意力，他让耶稣提起从创造之初这句话，正是本章的基础。在犹太人对末世的想法中，有两股不同的思想。第一个观点是，天主是判官，毁去恶人，保留善良。另一个看法是，天主会是一位治愈者及救援者，恢复重整他的子民，带领他们回归原来在伊甸乐园的情况。在先知书中，我们会听到很多有关天主审判以色列的事，那些都与耶路撒冷的毁灭有关，特别是指圣殿的毁灭。先知还提到以色列的被击败及被俘虏。然而在先知性的想象中，天主的最终审判是针对占领以色列使之腐化的国家，天主对以色列的审判只是暂时性的，先知们才是只看到在末世时期天主会恢复以色列子民，使其子民走上正道，天主的圣殿会恢复原来的面貌，又成为祈祷之所，土地也会恢复到原来的样子，丰收及肥沃。智慧文学的作品中，乐园是很普遍的图像，圣咏歌颂天主如何创造了人类，赐予人类他的光荣尊贵，是他无限慈爱的表示。天主如何保护他的子民不被毁灭，是他的子民如何在流浪或忧伤后得到复原。雅歌想象乐园是天主与人类恋爱的温床，德训篇把诗歌中的乐园图像与以女人形象表现出的天主智慧联想在一起，约伯传的结论把一切灾祸归纳为伟大的创造，约伯的复原 和新的开始。殉道篇里，作者一方面以一位哲学家的立场，从万事皆虚的有限性及相对性，处处显示面对人生归宿的难题束手无策，而改变至对天主全能产生新的信任。萨罗满智慧的作者对修复的观念进一步理解为，人类灵魂的智慧是反映天主的永生。所有这些著作都认为，不但天主对邪恶的审判是清楚而肯定的，而且人类的命运终归会回到原来的乐园。整体而言，马尔谷圣史显示，从创造之初作为耶稣教导的基础，就是意味着他参照这些传统，基于这些传统思想，圣史告诉我们，耶稣引用创世纪所说的，为此人要离开他的父母，依附自己的妻子，二人成为一体，以致他们再不是两个，而是一体了。这是在说明一夫一妻的理想婚姻制度，这与梅瑟准许休妻的法令相矛盾，是因为你们心硬才做出的让步。在此之前，马尔谷两次引用了心硬一词，第一次是在法利赛人嫉妒耶稣在安息日治愈病人的时候，另一次是当他描写门徒不明白他增饼的奇迹时。全部的三次都不是因为人犯了罪，只是没有达到理想的境界。因此我们可以推断，马尔谷显示耶稣使用心硬一词，乃为说明人失去原先在天主前的理想地位。儿童是天国理想的成员，13至16节。有些人给耶稣领来一些小孩子，要他抚摸他们，门徒却斥责他们。耶稣见了就生气，对他们说，让小孩子到我跟前来，不要阻止他们，因为天主的国正属于这样的人。我实在告诉你们，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耶稣遂抱起他们来，给他们覆手，祝福了他们。在叙述耶稣祝福儿童时，马尔谷回应了前章耶稣抱起一个小孩子时说的，谁若因我的名字收留一个这样的小孩子，就是收留我。如我们先前所知的，这含义似乎是指耶稣在教导门徒舍弃权力的意思。圣史叙述耶稣说，谁若不像小孩子一样接受天主的国，绝不能进去，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穷人是天国理想的成员，17至31节。正在耶稣出来行路时，跑来了一个人，跪在他面前，问他说，善师，为承受永生，我该做什么？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善？除了天主一个外，没有谁是善的。诫命你都知道，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欺诈，应孝敬你的父母。他回答耶稣说，师父，这一切我从小就都遵守了。耶稣定睛看他，就喜欢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来背着十字架跟随我。因了这话，那人就面带愁容，忧闷地走了，因为他有许多产业。耶稣周围一看，就对自己的门徒说，那些有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门徒就都惊奇他这句话。 耶稣又对他们说，孩子们依恃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啊！骆驼穿过针孔，比富有的人进天主的国还容易。他们就更加惊奇，彼此说，这样谁还能得救？耶稣注视他们说，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却不然，因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伯德禄开口对他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人为了我，为了福音而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母亲，或父亲，或儿女，或田地，没有不在今时就得百倍的房屋、兄弟、姊妹、母亲、儿女、田地，连迫害也在内，并在来世获得永生的。但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马尔谷圣使借这个无法跟随耶稣的富贵少年故事，有意强调舍弃的重要性。这个少年坚持从小就都遵守了十诫，表示他的基本操守良好。圣使继续说，耶稣就喜欢他。然而圣使又说，耶稣对他的要求更为严厉，你还缺少一样，你去变卖你所有的一切，施舍给穷人，你必有宝藏在天上，然后背着十字架跟随我。犹如对婚姻要纯真，要成为如儿童般纯真的教训一样，马尔谷在此显示，耶稣推崇的是一个完美的典范。在耶稣教导舍弃时，也保持这个理想。耶稣教导门徒要弃绝权力，成为如儿童般的单纯，在此也教训他们舍弃财产。马尔谷指出，不管这位富贵少年是多么有善行，但他却无法跟随耶稣所指导的。而且马尔谷还指出，耶稣所设定的成圣标准远远高出传统所要求的标准。接下去在耶稣与门徒们所讨论的事中，马尔谷更是把耶稣所要求的非传统式的标准加以戏剧化了。马尔谷以耶稣跟门徒的对话来说明这一点。谈话中耶稣不断重复说，多么难啊！这是指仗势钱财的人进天主的国是多么难，而门徒却惊愕不明他所指的。耶稣说，骆驼穿过针孔还容易些，这是一个拉比常用的平行谚语的一半，另一半是大象还容易些。所以耶稣在此采用的是当时一般犹太拉比常用的教导方式，不必把这夸张说法当成是耶稣特别说的难懂的话。当门徒问耶稣，这样谁还能得救？耶稣回答说，在人不可能，在天主却不然，因为在天主一切都是可能的。他们的对话再次达到了顶峰，圣使以这段简洁的对话来显示耶稣要求门徒承担一种只有靠天主的恩宠才能做到的生活方式。耶稣把责任从人依靠自己转移到完全依赖天主，就是说要有终极的贫穷，完全的舍弃。宗徒不了解，28-31节，35-45节，伯德禄开口对他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耶稣回答说，我实在告诉你们， 人为了我，为了福音而舍弃了房屋，或兄弟，或姊妹，或母亲，或父亲，或儿女，或田地，没有不在今世就得百倍的房屋、兄弟、姊妹、母亲、儿女、田地，连迫害也在内，并在来世获得永生的。但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宰伯德的儿子雅各伯和若望走到耶稣跟前，对他说，师父，我们愿你允许我们的要求。耶稣对他们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他们回答说，赐我们在你的光荣中一个坐在你右边，一个坐在你左边。耶稣对他们说，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你们能饮我的爵吗？或者你们能受我受的洗吗？他们对他说，我们能。耶稣对他们说，我饮的爵你们必要饮，我受的洗你们必要受。但坐在我右边或左边，不是我可以给的，而是给谁预备了就给谁。那十个听了就开始恼怒雅各伯和若望。耶稣叫门徒过来，对他们说，你们知道在外邦人中有尊为首领的，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但你们中间却不可以这样。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为首，就当作众人的奴仆。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并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马尔谷显示，伯德洛对耶稣讲的话完全不明白，对耶稣的要求伯德洛认为他们已经达到了，他们把人能做的都做到了，就抗议说，看，我们舍弃了一切而跟随了你。耶稣的回答是婉转的，不是直接不赞同，他承诺今生的赏报和在来世获得的永生。然而圣实显示，耶稣不经意地讲出迫害，暗示着跟随他将会与他同样受苦。耶稣最后断言，有许多在先的要成为在后的，在后的要成为在先的，也就提醒了十字架的吊诡现象。马尔谷借着叙说雅各伯和若望极力争取要耶稣在他的光荣的时刻给他们首席地位，而夸大地指出门徒愚昧地还没有领会到前述的教训。圣实显示，雅各伯和若望把耶稣当作仆人提出的问题颇为讥讽，师父，我们要你允许我们的要求。而马尔谷显示，耶稣竟然接受了这身份，说，你们愿意我给你们做什么？而在以下耶稣和门徒的谈话中，圣使更说明了门徒对事情的了解相差甚远。耶稣所做的回应是马尔谷解释耶稣的神学理论的中心要点。首先，他说耶稣隐晦地讲论他的爵和他受的洗。在圣咏里，爵是人类继承的遗产或天主恩赐，可以因此得到救恩。受洗不是希伯来圣经所用的字词，虽然犹太教中有浸洗的礼仪，用来表达改变心智之意，这与马尔谷福音中的懂法相同。爵和洗这两个字被用在此地， 有更深一层的意义。耶稣用盛酒的爵来代表他的血，而把喜这个字与他的死亡连接在一起。保禄强调了这个连接，他在罗马书中间说，难道你们不知道，我们受过喜归于基督耶稣的人，就是受喜归于他的死亡吗？马尔谷表明，雅各伯基若望很快就接受了这个爵及喜，但在那当下，他们没有把饮他的爵及受他的喜与耶稣的死亡连接在一起，为要确实指出他们没有觉察出这与死亡的联系。所以圣使便指明，耶稣说了，你们不知道你们所求的是什么。从雅各伯和若望讽刺性的问话，马尔谷充分阐明了耶稣关于俗世权势的教训。他显示耶稣简单扼要地给他的门徒们解释跟从他是怎么一回事。首先，圣使描绘耶稣把自己和外邦人属世的范畴中求取俗世的权势观念分开。他说，在外邦人中有尊为首领的主宰他们，有大臣管辖他们，而且直接地反对这个观念，但在你们中间却不可这样。后来圣使说，耶稣告诉门徒该如何做，谁若愿意在你们中间成为大的，就当作你们的仆役。最后尤为重要的，圣使说耶稣告诉他们，如此才能堪当他的门徒，因为人子不是来受服侍，而是来服侍人。此外，马尔谷在本段最后一句暗示，耶稣最终要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交出自己的性命，为大众做赎价这句话，出自伊撒伊亚先知书中的《上主受苦仆人诗歌》。这首诗歌叙述天主说他拣选的仆人要承担大众的罪过而献上性命。伊撒伊亚先知书中的仆人是指以色列，是万国之中天主正义的仆人。由于万王的愚昧，不了解蒙受祝福的以色列而置之于死地。从这引文，圣使认为耶稣可用同样的角度说明，他是天主正义的仆人，他会被外邦人的权势处死，那些外邦人是不会了解他的。而耶稣交付自己的性命为我们赎罪，最终他会被天主高举。耶稣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32至34节。那时他们在路上要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门徒前头走，他们都惊奇，跟随他的人也都害怕了。耶稣又把那12人带到一边，开始告诉他们那将要临到他身上的事。看，我们上耶路撒冷去，人子要被交于司祭长和经师，他们要定他的死罪，要把他交给外邦人，这些人要戏弄他，唾污他，鞭打他，杀害他，但3天以后他必要复活。马尔谷在百倍赏报及宰伯德二子的要求两件事中穿插了耶稣第三次预言受难和复活，显示出伯德禄、雅各伯和若望不明白做耶稣门徒所要承担的被剥夺、服务和死亡。圣使的这种叙事方式我们以前也曾看过，犹如他先前把若翰洗者受害的故事放在耶稣第一次派遣门徒之中一样。在此他也把耶稣预言受难的故事摆在伯德禄胸有成竹地说他已舍弃了一切，以及雅各伯和若望相争，要求耶稣在他的光荣中赐给他们最尊贵的地位的事件之中。这次预言，马尔谷更显示耶稣表示从未有过的明确清楚。圣使在记述耶稣第一次预言受难时， 引用耶稣含糊的言辞，人子必须受许多苦，被弃绝，被杀害，但三天以后必要复活。在耶稣第二次预言中，圣使加入了背叛者这一项，但对其他事则是笼统地描述一下而已。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中，为人所害，被杀以后过了三天他必要复活。但在这里，圣使谈及耶稣第三次的预言时，描写耶稣清楚地说道，要上耶路撒冷去，又说他如何被交于司祭长和经师，然后要把他交给外邦人，这些人要戏弄他，唾污他，鞭打他，杀害他。我们若用马尔谷写作所用的三组合模式结构来看，中间的一次尤其重要，因为那说明了对耶稣的被害全人类都要负责任。但在马尔谷的叙述中，第三次预言的具体确实是为加倍讽刺门徒的无知。治好瞎子，46至52节，他们来到耶利哥，耶稣和他的门徒及一大群人从耶利哥出来的时候，有一个瞎眼的乞丐及提买的儿子巴尔提买坐在路旁，他一听说是纳匝勒人耶稣，就喊叫说，耶稣达卫之子，可怜我吧。有许多人就斥责他，叫他不要作声，但他越发喊叫说，达卫之子，可怜我吧。耶稣就站住说，叫他过来。人就叫那瞎子给他说，放心，起来，他叫你呢。瞎子就扔下自己的外衣，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耶稣对他说，你愿意我给你做什么？瞎子说，师父，叫我看见。耶稣对他说，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这一段是另一个具象征意义和概括性功能的治愈奇迹。在第八章，马尔谷描述耶稣分两阶段治愈了一个瞎子。我们留意到这奇迹回应了先前为聋哑者的治愈，而且让耶稣和伊撒伊亚先知书经文的关联性得到完成。那时瞎子的眼睛要明朗，聋子的耳朵要开启。同时两阶段治愈的过程提醒了读者对马尔谷圣使成对的写作结构。在下一个治愈奇迹中，聋哑者再次得到治愈。在描述这个奇迹，马尔谷混合了好几个先前的奇迹的成分，所以这个奇迹合并了先前所发生过的。同样的，在此治好这个叫巴尔提买的耶利哥瞎子是马尔谷成对的结构，更胜于第八章治愈瞎子的故事。在紧接着的故事中，瞎眼的乞丐与富贵少年恰恰相反。富贵少年因太多产业不能成为耶稣的门徒，而乞丐除了外衣外什么都没有，但他却立刻扔下自己的外衣走到耶稣跟前。最后瞎眼的乞丐不但立刻看见了，而且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此外，巴尔提买是个希伯来名字，原文意思是不洁之子。马尔谷用此名字是有其特殊功能的。在马尔谷福音的前半部，圣使显示耶稣经常和社区里不洁的人在一起，富有不洁邪灵的人，麻风病患、税吏、罪人、患血瘤病的妇人、死人。当马尔谷 讲耶稣治愈某位所谓不洁的人，是要提醒读者，他所指的是全部这些人。马尔谷亦显示这个耶利哥的瞎子具有其他特征，他不像第一个瞎子要别人牵着去见耶稣，此人喊叫耶稣，圣使说他称耶稣为达卫之子，是说他认出耶稣是天主派遣的。所以颇为讽刺的，当他要求耶稣让他看见，似乎他早已比其他明眼人先看到了。圣使指出耶稣肯定他的要求，说去吧，你的信德救了你。就耶稣治愈巴尔提买一事，马尔谷定论，只要有信德，耶稣能治愈和修复所有不洁的人。在这总结的故事中，马尔谷回应了若干在本福音书前半部所用的言语。当他指出瞎子喊叫说，我们听到第五章的不洁邪灵在大声喊叫耶稣，只不过这两者的动机相反，不洁邪灵要耶稣离开，而瞎子要他靠近。当马尔谷描述门徒告诉瞎子放心起来时，是用了第六章耶稣告诉惊慌的门徒同样的话，放心，是我，不要怕。可是不同的地方是，门徒仍然惊慌，而瞎子不需要任何鼓励就跳起来走到耶稣跟前。在这里意为起来的片语，希腊原文实际上是复活这个字，故此回应了第五章耶稣复活了死去的孩子。耶稣最后对瞎子说，你的信德救了你，重复他治愈患血漏病的妇人所说的话。结束时马尔谷说瞎子立刻看见了。总括来说，这短短的故事证明了马尔谷给予了许多含义丰富的关键字。圣使就好像在说，所有人类，不管是因为不洁邪灵，因恐慌，或因不洁而瞎眼，就算死亡，都会再次得到重整，修直他们的生命。第十章的总结。这一章，马尔谷显示了耶稣指出的，从创造之初就透露天主对人类最终命运的计划书，他要教导门徒如何能做到返璞归真的境界。马尔谷显示，耶稣以不同的例子来解释。首先，他说耶稣认为夫妻一体是当初的婚姻关系规范。然后，他说耶稣把小孩子抱起来，表示舍弃权力才能进入天国的象征。后来，他继续引用耶稣和富贵少年的对话内容，说明耶稣教导门徒要放弃所有的财富，学习完全依靠天主的恩赐。马尔谷又指出门徒们不懂得这些教导，所以他用了相同的事件来阐明，其中有三个关键人物，先是伯德禄，然后是雅各伯及若望。马尔谷用更锐利的讥讽来说出门徒们的愚昧迟钝，所以圣使把这第三个预言写在这些事件之间，这也是最清楚的预言，指出他的苦难与死亡。结论时，马尔谷展示耶稣治愈一个随时可以成为门徒却毫无权势和财富的瞎眼乞丐，他的名字希腊原文便是不洁之子的意思。如马尔谷所编撰的，他的治愈回应和总结了许多耶稣先前的奇迹。当圣使结束时说，瞎子立刻看见了，就在路上跟着耶稣去了。圣使肯定了每一个人的潜力，确定人类跟随耶稣回归创造之初的可能性。